但是既然无性，可是你们在戏里面有没有性啊？
哦，这个谁说？
这个
真的是敢说，这个确定可以讲了，就是应该是台湾有拍过 BL 以来最大尺度。
真的假的？
对。Enjoy this episode。我靠，有事吗？
欢迎收听帅哥最多的 podcast。哇，有事吗？我是吴小茂。今天又要来跟大家推荐一部 BL 剧，这是2月24号上档的《关于未知的我们》。然后今天这一对 CP 他们在戏里面的关系很特别，戏外据说已经认识10年以上了。欢迎邱宇辰跟黄宏轩。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邱宇辰。
我是黄宏轩。
我看到那个有关于这部戏的新闻的时候，看到卡斯的时候，我就啊。怎么会？
为什么？
第一个惊讶的就是邱宇辰竟然会演 BL 剧，哎，
对。
然后第二就是你们两个的组合，我也觉得哦，好特别哦。
对，
因为我没有想到黄宏轩小你这么多，
对，他小我7岁，
对，7岁，
跟我的堂弟一样。
现在还有人叫你毛弟吗？
现在比较少，现在比较常叫宇辰。
嗯，
对，
因为我对于宇辰的印象就是。就是小孩子啊，
毕竟我跟茂哥认识了很久很久，
对，我真的
十几年以上
了，嗯，
对对对，
还在男团的时候，还在棒棒糖的时候，
还在棒棒糖的时候，
哦，这么久，
对，超级无敌久。
所以突然我在预告里面看到你演了一个这样子斯斯文文戴上眼镜的成熟男子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时间过得这么快啊，
时光飞逝。
好，先跟大家讲你们在戏里面的关系。
好，大家好，我是邱宇辰，我在《关于未知的我们》里面饰演的是魏谦，那我是小远的哥哥，但是我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围绕在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然后我们这个时间长达16年吧，算是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生活过程，然后在里面有很多纠结的探讨亲情，探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的因素，这样。
好，我第一个惊讶的点就是你是哥哥。
对，我也
并不是说宏轩看起来比较老的关系，而是我就觉得你就是，
但是因为我们
弟弟
啊，对，然后我又是王子的哥哥，王子就是我哥，这样，
对，
你会有一个记你的印象。
嗯，
对，还没有办法接受。
好，第二个就是为什么你会演 BL 剧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很奇妙的缘分。我那时候只是接到我经纪人说，有一部 BL 你有兴趣吗？我说 OK 啊， BL OK 啊，我可以来挑战看看，因为我从来没有挑战过 BL 这个戏剧嘛。然后说，但是好，那我先给你看一个小说。然后他说这个试镜前小说要看完，然后我看完那个小说，我就觉得我非常非常想要演，因为这个小说它是在内地一个非常非常红的著名的小说叫《大哥》，然后我看到
大哥，
对，
就是你吗？
对，他就在讲这个魏谦跟小远的故事。那我看到哇，我这个小说我连3天马上把它秒看完，然后我看完之后非常非常感动，因为这故事非常非常吸引我。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然后去了现场，就遇到那个宏轩。
去了现场
试镜的时候，我是跟他一起试的。
OK。
对，然后我就说，我认识的人，然后我们试镜的火花就是蛮，我自己觉得蛮有感觉的啦。那结束之后，我也觉得，那我就平常心好，因为以前我是一个，我只要很想要做到，我就会那个期望就会落空。我现在想说，平常心
我以为你要说你很想做到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拼命积极的去争取。
会积极，但是我那个得失心会很重。
哦，我知道，我看全明星运动会就看得出来了。
对，所以我后来想说没关系，我就尽量表现。那他们要不要选择我就顺其自然。
那你们试镜是同一个角色吗？
不同，他就是饰演小远，然后我那时候就是饰演魏谦。
设定好了，
对，设定好了。然后后来就就上了，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的开心感动。
所以其实你们在试镜的时候，你们并不是互相 PK 的人。
不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小远。
对，我也是小远。
嗯，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哇，遇到认识的，然后这个团队之前也是做过很多很有名的 BL 剧，然后就觉得非常非常专业。我觉得说，心里想说，拜托拜托，希望我可以上，希望我可以上，然后就上了，就很开心。
OK，
其实试镜的时候还蛮酷的，因为我们试镜的场次就马上直接切入重感情啊，就是在试镜的试镜场合，马上就要接吻的那种重感情的戏。
所以试镜是两位一起，
对，
对，就是我在，因为那一天一整天下来，我跟几个不同的人就是试了这样的戏，
好好哦。
然后到，
然后来重点，
然后到跟哥哥的时候，就雨辰的时候，就是一整个那个 flow 是最舒服的。嗯 嗯，我们很快就有觉得，哎、欸，我们一直以为说
他比较会亲吗？
不是说，因为一开始以为熟悉，所以会觉得很别扭或者很卡啊。Okay. 但是我们在投入到那个状态里面的时候，我们在试镜的当下，我们完全真情流露、欸。哎、我们甚至试完镜还给彼此一个拥抱。嗯，那个拥抱，第一个是好久不见，嗯，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试镜很舒服。嗯，
对。我讲、我想要特别讲一下同学，因为他很可爱，因为我们算认识很久嘛。然后那时候刚到的时候，因为我不太熟悉，不太认识这些工作人员。他就跟我说：“欸，他前面有试了几个人，又试了几个位前，然后导演讲了什么？然后导演说，导演可能会比较喜欢怎么样的方式。然后他就试一下，偷偷跟我讲。我说：好好，那我就照这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我能试上这角色，有一部分也是要谢谢他。
对，你内心有在期望说那个位前是雨辰吗？
有啊，就是当时雨辰一从外面走进来，我看到是雨辰的时候，嗯。”我就跟雨辰，我也是想跟你讲，然后我就把这几天的心得跟他说，我说，因为我真的很渴望说我的哥哥可以是雨辰来演，因为对我来说，现实生活他就是一个哥哥的存在。嗯，以前他真的是带着我去打电动，然后玩桌游、打篮球，就真的带着我。那时候未成年开始，
十八岁吧。
对，然后
终于等到成年可以吃他了。
而且我们两个缘分其实很微妙，我们其实之前就有戏已经要合作了。
对，差一点要合作斗鱼。
对，原本要合作了，然后后来就没有合作，那没想到又在这部戏又
斗鱼是你演反派，
对，然后我是鱼浩。
那后来怎么没有合作嘞？
就是后来种种因素，在开拍前做了一些调整。嗯，
没关系，终于等到我们这部。
对，
我要讲一下我对你们两位的感觉。
OK，
因为我对邱雨辰认识，他就是一个铁直男，虽然他并不是那种很壮大的人，但我觉得他就是异男。嗯，所以对于他要演 BL 剧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好，我可能要调整一下我的心态，我才能够入戏。
对，
然后我对于洪轩的感觉一直都觉得很奇妙哎、欸，我不太会形容，就是我觉得你讲话绵绵的、软软的，然后像很像我刚开录前，我就说他很像林黛玉啊，就是比较阴柔的特质。可是他又在全明星运动会里面是状元，
对运动方面不一样。
所以刚刚我们开录之前，我不是问你说你正常讲话就是现在这样子吗？
对，
因为我以为我看到的在片花里面你讲话的方式。是为了这个戏而调整的
哦，这个有，因为片花里面其实小远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在17岁之前的小远是一种呈现方式跟一种声线，然后十七岁之后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其实有点人格分裂。
这个角色是这样子吗？
不是，是因为我要演小时候，要演长大，有时候一天是要演早上小时候，晚上长大，早上长大，晚上小时候，所以我在片场的时候，人格一直在切换。
哦，你要演17岁之前跟17岁之后的你。
对，因为我17岁之后，我从美国回来，我要有不一样的那个状态。对，
所以你要演到17岁哦。嗯，
对啊，对他也是啊，
我是演从18演到33。
那郭大瑞的时候是几岁？
郭大瑞的时候，我好像是二十出。
那他的角色是几岁？
14。
他的角色是14。
哦，就是符合他年龄的。
对对对对对。
哦、好帅哦，郭大瑞。
对，哇，郭大瑞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小朋友。嗯。眼神非常非常有戏。
对。
我超喜欢他的。
非常有听，非常有天分。
好，怎么没有安排他来的？
下次应该找他一起。
好，所以这个戏是在讲兄弟之间。
对，
然后弟弟很喜欢哥哥，
对，
想要把哥哥掰弯。哥哥是弯的吗？
哥哥是他，其实这个故事里面没有讲到这个魏谦的角色的性向。因为他这个角色其实从小他生活的太困苦，他没有爸妈，然后妈妈在他面前死掉，吸毒而死。所以他这个人从小长大的是一个活在一个痛苦之中，一直在找寻人生的意义，然后 小时候在路边意外看到他，就有一种借镜，觉得说哇，天底下怎么可能有跟我一样这么惨的小孩？嗯，所以可能从他身上找到一个共鸣感。嗯，然后后来就一起生活，然后一心只想要好好
的。他是被你捡回来的，
他是被我，他算是跟着我回来。
对，我是孤儿。
对，他是跟着我回来。然后我一开始不想要给他进门，后来是妹妹施舍了他开门让他进来。
对，
所以我一心就是想要努力赚钱工作，也没有时间去谈恋爱，然后他就是一直默默陪在我身边这样子。
所以其实说掰弯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不是，是因为他的生活里面是没有父母的，一直到我出现，然后我长大之后给予他一些很多，不管是精神上或者是实际工作上的很多很多的帮助，我慢慢就成为魏谦这个人的唯一的父母，那。他在选择感情的时候，最后是因为我对他的那份爱的那个执着，有点打动到他，他才慢慢意识到说，这可能是他渴望的感情，对，所以说如果要说掰弯的话，不是那种强硬的让他喜欢我，是一个很长很长很长的过程，就是小远的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情，对，
因为我觉得这一部跟一般的 BL 比较不一样的是，他可能不是一开始就是粉红泡泡，他是非常写实在讲现代人的生活的困苦，然后在遇到一个人的时候，你要去怎么去敞开自己的心房。
其实光看你们这个海报，感觉就不是很，因为之前来我们节目宣传的一些 BL 剧，感觉除了粉红泡泡之外，可能好像节奏比较轻松喜趣。
对，我们
好像很重，
我们很沉重，很写实，非常非常写实电影感一点点。
我觉得，因为我们整个故事都看完了，就是12集这个篇幅啊，是每一秒每一帧都是重点，就是超级。就是很一秒你就会进去那个角色，所以前面茂哥不是有说很难想象雨辰去演魏谦吗？其实那个一下去一播放，你就把他是雨辰这件事你会忘记的
哦。
对，就是你会想象不到这个是邱雨辰这样。
24号，好，期待一下。
对，
那你的角色是本身就是同志吗？
我的角色是他，其实我一直没有讲。但是因为哥哥就是我唯一的父母嘛，就我是一个孤儿，我的世界是对我来说是黑白的，直到哥哥出现。那我看到他之后，我就满眼都是他。小时候不知道这个叫做一种爱，对，小时候不晓得，只觉得是一个需要，我需要哥哥。慢慢长大之后，我发现我也没有想要外面的其他东西了，因为我已经找到我最需要的东西。对，就发现我就是喜欢这个人，喜欢久了就变成一种爱。
从小养成啊，
对，从小
养成，
其实一直是默默付出，一直很默默。
我必须要佩服一下这个 BL 剧教母啊，蔡飞巧小姐的功力，就是她的脑洞真的可以想出很多。因为我个人可能比较务实，像我刚刚有跟你们讲说，以我个人的个性呢，就是我绝对不会浪费时间去掰弯一个直男。对，但是在BL 剧里面的宇宙里面。好像有很多男男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他的性向是什么，你不需要特别去界定他是与不是，
對對對，
他是也很正常，他不是也很正常，
對，
我比较偏无性的那种感觉。
对，没错，就是没有特别一定强调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怎么样。对，
但是既然无性，可是你们在戏里面有没有性啊？
这个谁说？
是
这个真的是敢说。这个确定可以讲了，就是应该是台湾有拍过 BL 以来最大尺度。
真的假的？
对。但是这个尺度
卖给阿平哦，
真的这个尺度，但是这个尺度在观赏时你会觉得是舒服的，因为它是有过程的。你会知道这件事情是他这一秒他不做，你会觉得这个人在想什么，他必须要这样做。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一直很期待这场戏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会觉得需要什么事前的准备，但是因为经历过这么多的
拍摄期
剧情了，到那边其实做那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自然。我们在当下其实没有任何一点觉得
挂碍，
因为就非常信任彼此，在当下的时候也是很舒服的。只是我们那时候拍完很好玩的点是，我们到莫妮格看我们两个是捂住嘴巴，这样哇塞，我们刚刚
会害羞吗？
会，很害羞。
在那当下，你会完全的很投入在那个剧情里面。然后看了莫妮格，觉得说哇天哪，我们刚刚竟然经历了
鸡皮疙瘩
狂的一个。
因为我在今天录制的前一天，
是
我才看完《爱爱内涵光》
我也看了。
你看完了吗？
看完了。
所他们的尺度很大、啊，
他们的尺度也很大，不一样的类型。
你有赢吗？
不，我觉得不一样的感觉，嗯，不一样的感觉。
那尺度是什么？可以讲一下吗？
尺度
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两个在等戏的时候都没有衣服没有裤子，这么大的尺度、
哦，对，嗯，就基本上就是穿了一个，
而且我们就是在现场这样，从白天七点到下午两点、哦，我们两个都是只有一个肤色的东西挡着，然后就是在现场走来走去。
那兄弟之间有攻受之分吗？
有、
哦、有有
，OK， 好啦，但谁是攻谁是受，
你可以猜猜看，嗯，这可以说吗？但其实原著都有了。
对啊、
嗯，因为我之前有访问另外一出剧，
是，
然后就是公看起来比较，我以为的公其实他在戏里面是瘦啊啊、哦，就是我猜错这样，
那你猜猜看，茂哥你猜猜看，
嘴软，他比较高啊，嗯哼，啊、嗯，而且我觉得就是以下犯上、啊 okay ，我会比较期待，
对，没错，
没错，没错。
对，就是这样。
哇、oh, 塞 ，OK， 所以他不仅进入了你的心灵，
对，他还
因为其实我的
进入了你的生活，
生活，因为我原始的个性本来就是，其实我个性是很刚硬的，原始个性，我自己
剧里面，
我自己本人
个性，
所以在演功的时候，在演功的时候，其实是跟软软的样子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这个人的状态。
那你现在软软的样子是？
是因为我很舒服，这是我日常喝咖啡、喝茶，然后访谈的一个状态。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有攻击力、比较有攻击性的那个状态，我平常会把它收起来。
那个时候，这个特质什么时候会跑出来？
通常是胜负欲被激起来的时候，
像全明星那边的时候，那种一定要拼个你死我那种感觉。
对，像那时候。那个上过歌的 podcast， 那时候就是全明星的当下，所以可能会觉得我比较凶或什么，是因为那个状态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
战斗状态，
那个时候的感觉比较阳刚，
对对，
现在就是很漂亮的男生啊，对，
谢谢。
经过了小远的洗礼，
对啊，经过小远，
因为他这个角色个性其实就是一个很温柔，然后很无微不至的贴心，然后一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在感化魏谦这个角色。嗯，就你可能不会说他特别做了多大一件事情，但是他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就是占尽了所有。等到他这个角色离开之后，你才发现哇，原来他是这么的重要。
就像阳光、空气、花和水，
没错，
对，
你
可能
不能够缺少他们，但是你可能会忽略他，
会习以为常这样。
你们觉得在爱情里面可以笑感动天吗？因为我觉得这感觉好像有点像，
嗯嗯，我觉得，嗯，对我来说可能比较难，是因为我是冲动直球型的，嗯，但是也可能是因为我这辈子还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个人是我唯一的寄托，他是我唯一的希望，那种感觉我没有经历过，
嗯，现实生活中比较难、啊，
很难很难很难，除非是有个悲惨的家庭。嗯，成长环境，然后你遇到一个拉拔你的人，嗯，不然真的很难，嗯，所以说刚刚哥问的那个问题可能很太抽象了，对我来讲，可是我个人可能会更倾向于我喜欢，我就会告诉他，嗯，我会想要在最快的时间得到他，
不想浪费时间，
对，比较对，
你是火象星座吗？
火象，我上升月亮全部都是火象，我就一团火。
那如果对方喜欢你，嗯，他有办法感动得了你吗？
如果我不喜欢他，就永远没办法。
跟我一样，
对，
我也是没有办法，人家感动，我只会觉得他这个人很好，
很好。
然后他是一个 maybe 很重要的朋友，但是
你不敢拒绝他，
对，然后可能
不敢拒绝他，
舍不得，
就是会觉得说你在身边很重要，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跟你发展成爱情。我觉得爱情本身存在一种叫吸引力。嗯，就是你会不会有想要扑倒他的欲望？你会不会想要占有他的欲望？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来了
，Limna，Limna， 对不对？
我说真的是，你真的非常的切中要害。
这个是我过了三十岁之后，我才觉得说这个很重要。嗯，对，
对他有没有幻想？有没有
欲望？绝对是里面的一个
元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性很基本的东西。可能我以前20几岁，我会觉得说哦，就是喜欢 OK 就好。但是我觉得长越大。你这个人，你有没有吸引力？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你很久不见他，但是你见到他，你会想要扑倒他？我觉得那个才是存在一个爱情的一个基本。
可是你有没有碰过，就是对方把你当成，就是你他可能觉得你只是朋友，
对，
可是你内心很想要扑倒他的？
我没有，
我也没有哎、欸，我这个人其实蛮看，因为我脸皮算比较薄一点点。如果我发现这个人对我完全没有任何一点意思，就算我有喜欢，我不会再继续下去。嗯，我就是一定要对方对我有一种感觉，哎、欸，我对他有感觉，我们俩互相的。
那对方要先让你知道吗？
我觉得通常都会互相知道，
那是一种感觉，
是一种感觉，
一种磁场。
对，就像我很不会，我从来到有没有追过一个女生，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追人。嗯，就我可能比如说约她出去吃一次，她如果可能拒绝我一次，她就哦有事让我，我就觉得哦好，她不喜欢我，那我就不会再继续下去了。
马西玻璃心呐、
啊，对，就是觉得说、哦、一定要互相，我不想要感觉好像我一个一直在苦苦追求这一段感情的。
那你什么星座？
我天秤座。
通常成为恋人，是慢慢的走到那个地方，
自然而然。
OK， 所以也不需要女生先告白，
不会不会。我们都不会特别一定要告白或者怎么样，就自然而然走很近。哎、欸，你都很想跟我见面，我也很想跟你见面，嗯、然后自然而然就发展成恋人的关系。
宏轩是需要讲出来的吧？
我是他只要有一点火苗，我就会让他燃烧的，
就是个火种啊，
他给你有火柴，
他给我有火柴，我会再把它烧起来的。
那你要怎么去察觉那个火苗？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洞察力还蛮敏锐的人，就是我不太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对，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有一点点把握的时候，我就会直接把这件事情放大，好比说，我可能觉得他对我有一点点好感，我就会直接邀约他去做一个，好比说，走，我们去露营，我们去爬山，我们去干嘛，我们去干嘛，我就直接邀约一个只有两个人的活动。对，我很快让这件事情，就是我会在那一次的邀约确定这件事情是不是我如我所想，如果不是的话，我就不会再做第二次邀约。
这跟我很像，
所以你比较不怕被拒绝？
不是，是我很怕被拒绝，所以我会先想清楚。我会感觉这个感觉不是我错觉。我就会去行动。
所以是有把握之后才会出击。
对对对。
啊，那我跟你们差蛮多的、欸。
你是怎么样？
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也是属于害羞型的、而且我很怕被对方察觉。
你喜欢他？
对，就会觉得就更小呀、所以每次出去玩啊，明明就是有喜欢的人，
是
就要摆臭脸装酷，就是怕被发现。
对，一个保护色。
对，但是就是那个喜欢的感觉，就会慢慢慢慢的一直上升嘛，
okay,
然后到哇，
满出来
了，满出来了，嘣，
会讲吗？
会
直接讲，
但是通常
要借用一点酒精吧。
但是通常讲出来的那一刻
，OK，
也就结束了。Okay. 因为其实这种关系是互动的嘛，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对方应该也会有。
对，
但当你到你受不了的时候，你再讲出来的时候，通常对方是没有感觉的。
因为你受不了的原因一定是因为对方没有给你一个
对
对,
對，然后就飞蛾扑火，就被烧死了。
对。
你想要去求证什么的时候，
对，
就想要告白，
那真的差很多。我是很怕人家不知道我喜欢他，我很怕人家不知道，就是不管是生活中、感情、朋友都一样。我很喜欢他，我可以一天告诉他三次，我真的很喜欢你、我很谢谢你，我感谢你。那时候在片场的时候，其实我每天都跟他说谢谢。可能当下他对我那个这个件事情，可能会不知道，为什么每天跟我说谢谢？但其实事过境迁，我才想说，那时候我当下是这个感觉，我很怕你不知道。
啊、好喜欢这种人哦，就是很勇于的说出来。
对，
像我前阵子不是出书吗？写我跟日本爸爸的故事嘛。然后在宣传的过程中，就是好多主持人或者是记者，他们都想要从我口中听到我叫爸爸，我就说，我可以在别的地方叫爸爸，或者是叫我讲出那种爱的。
okay.
我写得出来，但是我怎么嘴巴我就是说不出口。
因为现在社群时代很发达，你每天可以看到好多人，所以我会更觉得说，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更不能隐藏，因为你看到那么多人，可是你只喜欢他的时候，你就应该让他讲，你就应该让他知道你喜欢他，因为表示他是这么多人之中的第一个，不，我觉得，先不管这个人会不会喜欢你，你也不一定要跟他告白，但是你喜欢这个人，你一定要让他知道。这是第一步，
我很佩服
真的，我们要学起来。
我真的很难很难去对一个人说，我很喜欢你，怎么样的？
我好喜欢你这个人哦，你真的好好。我觉得这很多时候会透过这种丢球，让人家感觉到，你忽然跟我讲这个，他可能夜深人静一个人想一想，会觉得为什么你跟我说这个话？
对，
而且他用这种眼神在跟一个人讲这句话，真的很容易中到、
白发白中嘛。
你讲一次，你跟他说我很喜欢你，
我很喜欢你，你真的很好啊。
你有尴尬吗？
不会尴尬，因为他其实很常对我这样說。
我在戏里面一直在跟他讲，
对。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下戏的状态嘛，你接受到他这种电力的时候，承受得住吗？
承受得住啊。
OK，
毕竟我们戏里面都无时无刻在承受这些。感情、
啊、跟宇辰拍这个戏其实很奇妙，我们两个就很像两个人都站不直，两个人要靠着彼此，真的是这样。因为如果我倒了，
因为你们就不是直的、啊，
我们两个就垮了，就是我们是一直扶持着彼此，其实从戏外戏内都一样、所以很常是他不在的时候，我有一些重场戏我 hold 不住的时候，我就会问他我该怎么办。因为有些时候是一整天可能只拍我一个人，对，那个时候我会 hold 不住我自己。
因为他其实这个角色老实说蛮难演的，因为他要很内敛很内敛，但是你在内敛的当下你要付出你的细节的真心、不管是眼神或是行为动作，因为他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那加上他个性可能就是我们男生有时候会比较大啦啦，所以他在这方面的细节有时候他会比较没有办法这么拿捏精准，
对，
所以我不管是工作人员啊或是导演，有时候会比较求好心切。
他戏里面是温柔的人，
他戏里面非常
温柔，很温柔。
他戏外呢？
戏外比较就是大辣辣的，
对，就是正常钢铁直男会做的事情。
就是我戏外比较不拘小节啊，所以其实，在拍这个戏的时候，我。
那你现在是用小远的方式来聊天吗？
没有，就是我私底下就是这样。我现在就是
我好会摇、哦，
小远就存在于关于为什么？
对，就是我那时候压力大到我整个烂脸，就是我那时候比现在更瘦，但我脸在镜头上是肿的，因为我已经有点内分泌失调到一个太夸张，我是全部妆都遮不住的那种。
为什么？压力来源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不能是演小远，我要变成小远，那我就要知道这个人的世界，知道他的价值观，知道他怎么思考，我要变成这个人。这个过程让我非常痛苦。
对，而且因为我们那时候剧组有希望我们做那个
角色功课
、哇，我看他的角色功课我是自叹不如，他角色功课做的密密麻麻满满的两三页的 A4
纸双面八张、欸、
对，然后要拍这个戏我觉得做的非常非常认真。
角色工作就是你要先帮他塑形是吗？
对，而且因为他小远是很内敛嘛，那我很外放，其实很多时候，所以我其实在没有戏的时候还没开拍之前，我常常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书房6到8个小时，然后就看剧本，我让自己整个人沉下来，然后后来我发现到一个程度我 hold 不住我自己，就是这个已经跟我原始性格差太多了，但是我不能跳出来，因为我还在戏上，我那时候一个超级巨大的撞墙期其实是宇辰帮我走出来。
那你跟魏谦的个性落差多大呢？
应该说他这个，虽然我的小时候可能没有到这么的苦
凄惨，
没有到这么的凄惨，但是我觉得在看他的人生角色当中，也是会一直寻找，比如说存在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为何。当然，可能我演艺圈虽然一路走来，可能没有到起起伏伏，当然也有，但是可能也一直在想要。好好的做一个作品，然后私底下很努力的去尝试不一样的可能，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可以看到这个角色的坚持跟韧性。当大家可能没有到这么看好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呈现比较好的那一面？用比如说用实力去证明自己，像那时候全明星运动会，我那时候也是被看不起啊，就是锅底，就人家没有不觉得你是一个会运动的人，所以我那时候也是记得锅底。就像那时候我想到我就是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让你们知道我多厉害。
你说锅底是指说排名在比较后面，
最后倒数三个被选上。
哦、
对，
选队员的时候，
选队员的时候，就代表就是你的选秀成绩很烂嘛，大家就觉得不信任你嘛。汉典哥比我前面，所以我就觉得说 OK， 然后后来开始就凭着自己的努力，也不去说什么，就是让实力去让大家可以幸福。我觉得就像里面这个魏志远这个角色，他是很坚强、很任性的在保护他所爱的人，即使他人生一无所有，他只有他的家人。他没有钱，他没有任何生活的时候，他还要在这个很绝望世界里面生存。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在读这个角色，有时候读到我真的很忧郁。我也觉得这个人真的会想要，那时候做剧本功课的时候，我会跟导演说，如果我是这个角色，这个角色戏外戏的话，他是可能有尝试过很多次想要自杀的。因为这个人生他活着没有任何意义，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生下来，然后生下来没有爱， 没有爱的时候，我要再这么辛苦，有一餐没一餐的去工作，然后还要照顾妹妹，就是一个很悲惨的人。然后直到遇见了他，
这好灰色的 BL 剧哦，
超灰色。
可是其实，在观赏上你不会觉得压力很大，你反而觉得很舒压。嗯嗯，我自己觉得是的，就是在演的时候压力非常非常大，但是整个故事的节奏跟整个画面的呈现是舒压的。你会觉得，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脆弱的地方，就是那个脆弱的地方会在这 BL 剧里面被理解。这个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你说在 casting 的时候，你试了很多的对手的演员，那你有吗？
没有，我去的时候我就是直接跟
对
第一次 是跟导演他们，
所以应该是先定了黄鸿轩的角色，
先定小圆。
对。那听说原本还有一个魏谦的，
对，本来有个魏谦，
差不多8899了。
对，后来
你就是那个程咬金啊，
对，就突然杀出一条血路而来，
但。他们有告诉你为什么会选你吗？
我有问过这个问题，然后导演就说，因为他觉得我的表演很松，然后没有其他人这么
很松哦，
就没有这么的，对，他们其他人就是可能比较用力紧张，那我就会比较自然一点点的去融入故事，然后跟他说话，跟他反应这样，所以我没有给我自己太大的压力，因为我之前就是有试过，我给我自己很大的压力去试镜的话，我就会觉得很绑手绑脚，那我就想说，那我就平常心做我自己，那就看老天，然后就角色就来了，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有时候角色是有生命的，他可能就是自己来找你的，对啊，就是很开心在去年遇到这个角色。
我听你们现在这样讲，我虽然还没有看过任何的集数，但感觉就是两位在戏里面的感情其实。蛮超越性别的，跟性别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其实是超越性
别，这是一个重点。他已经不关乎
他是男生是女生，已经不是这件事。
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说，当然我们在娱乐圈一定有很多的同志，
是。
那你有没有比较熟，真的是在生活里面的同志朋友啊？真的是朋友，不是说什么化妆师啊、舞者这种。
超多啊，很非常非常非常多。
那你跟他们相处的？方式
我跟他们相处，我就会变得很北兰，就是会他们会挑起我一些很好笑、很北兰的一面。就是我其实蛮喜欢跟同事一起相处，就觉得在他面前我很开心的做自己。然后会
怎么样北兰呢？
就是会讲一些垃圾话，然后讲一些
尺度比较大，
然后会想要常逗他们开心。然后因为我身边朋友他们都同事就非常非常热情，然后会一直比如说。帮忙我干嘛干嘛干嘛，然后我就会有时候会跟他们撒娇说哦谢谢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就会我的最好的朋友其实有几部分都是同事，
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
那这是在入行之后发生的吗？你在念书的时候有吗？
念书的时候没有，以前我们的年代顶多只有
我们那个年代，
对，就是我国中的时候那时候还不知道有同志这件事情，那时候只知道有娘娘腔，就大家班上笑他。
现在这是个词也不能够随便用啦。
那时候我是到了高中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有男生喜欢男生这件事情。对，因为以前那个我以前在台中学校比较封闭，不太会有人这么
没有。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是会比较封闭，
确实是。然后后来长大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他们很细心，然后我也很非常喜欢跟他们做朋友。我身边几个真的蛮好的都是。
26岁的黄鸿轩，应该时代就不一样了吧？
没有，其实以前小时候对同志这件事情也是很大的问号，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那因为我一直非常印象深刻，我国中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动不动会亲我嘴巴，就是动不动会亲我一下，亲我一下。
男生？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他呈现的方式就是，哎，好好玩，我亲你一下，好好玩，亲一下。后来他长大之后跟同性结婚了嘛？那其实我是懂事之后才知道，哦，他其实从小。他就知道这件事情，可是他对这东西也是很模糊的。其实我也很模糊，他有。
那你也没有抗拒？
没有啊，我就觉得就朋友啊，就是一个比较可爱的男生亲我一下没差。长大之后才发现
有伸舌头吗？
哦、对，没有，就是都是蜻蜓点水。
你先发现，哎、欸，原来这么好玩。
对，就过来这样亲一下，亲一下。对，后来高中的时候也非常多同事朋友，到现在。出社会也很多很多，那我很喜欢同志朋友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变色力是异常的，我看颜色看不清楚，然后我很常说调色啊，然后我要做什么事情啊，要设定一个颜色的东西，我都会发给固定的三四个同志朋友
啊，请他们帮你看，
我说帮我看一下，那通常很奇妙，他们喜欢的东西都差不多，就是他们喜欢的东西都更高级一点，
对，
比我原本所想再更好看一点。嗯，对，我就我觉得已经建立一种我生活需要了。
同志的品味比直男的品味好，
好很多。
哎呀，塞拱，
好很多，好很多。
你看哦，
对，那个就是品味，就是不是一件事情，
没错。
像我每个礼拜我会去上两次的教练课，然后教练都是直的。
OK。
然后我们就很爱跟他开玩笑嘛，然后教练就说：“我们现在直男都是弱势，
被压着打的那种。”
除了性向之外，那我觉得这个戏还有一个议题就是兄弟啊，兄弟之间可以谈恋爱吗？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一个哥哥嘛，所以我有时候在演这个戏的时候，也会带入一个自己，如果自己是哥哥。然后弟弟喜欢我，我真的有时候会，所以这个戏好看的点就是好看他纠结在这个角色，
对，好看是因为这件事变得合理了，
对，
什么意思？
在戏里这件事情很合理，
对，
你说两个人
因为哥哥
爱在一起这样子，
弟弟的想法可能就会觉得说我爱你就是爱你，我没差，但是我是哥哥，我会身为一个点，我会担心，嗯，就是如果要跳脱什么幸福的。比较浪漫一点的话，我会考虑到现实。就像那时候，弟弟在戏里面告诉他喜欢男生，我第一个反应我不是
觉得，想清楚吗？
我是问他你有想清楚吗？嗯，你要怎么去面对你未来的工作？你会不会被欺负，或者是被这样？哥哥的视角，
你真的是老一辈。
对，哥哥的视角就是会这样啊，就觉得说我会替他担心，他会不会未来的生活不幸福，遇到不好的人，欺负他或怎么样？但是我不知道他其实喜欢的是我，直到后面告诉他喜欢的是我，我又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担心了，我会觉得说哇，我不忍心伤害这个弟弟，但是我又不知道，所以这个角色就是一直来都很纠结这件事情，对，所以那个视角比较不一样一点。
所以从他告诉你，他跟你告白了之后，到你接受的这过程，又发生了一些纠结的过程，是吗？
很多纠结，纠结到
每一个事件都是有过程的，
真的要崩溃了。
纠结完之后，就第三个担心就是他要被那个。
那时候就不担心，
那时候也不担心。
其实那个一个很好玩的点，很像是一个怎么讲？你从小养一个小孩啊，你养到大，然后。到时候他大了之后，他想要回馈对你的好的时候，你有一点好啦，接受了，就是你像爸爸妈妈从小把你养到大，你长大了，你的任性，你的什么，爸爸接受啊的这种感觉， okay. 我不知道理解能不能这个意思。
而且你知道我们入戏到什么程度吗？就是我在跟哥哥的床戏那天，就是等于是小远的人生半圆满的那一天，对，就是我隔一天呢、啊，我整个。内分泌失调这件事情得到很大的改善，就是我不肿了，就是那是我整个拍摄过程很少数看自己的脸是舒服的，
我套啊啦，
对，就是解脱了，对，我解脱这件事情，我得到
真的可以期待一下我们那一场戏，就是我从他的眼神当中，我看到他全然的
释放的爱，
我在那个当下，我真的是。就是爱这个人、欸啊，就是我好难形容。现在跳出来觉得这很抽象，但是在那个当下，我真的觉得我就是很爱雨辰，我就是很爱他。然后雨辰也跟我说：“你放心，你要摸哪，你要亲哪，你都自在就好，你想干嘛就干嘛。”对。然后那一天我就是整个人解放，跟真的生活一模一样。
大解放，
对，大解放。
你习惯吗？就是被男生就是这么亲密的肢体接触。
我自己本身很多巴黎巴黎，我们也是会互动，但是
不会，但那不一样啊，
除非喝醉啊，喝醉的时候就是亲没差，就来就是觉得好玩嘛。有时候我真的有时候喝很醉，我还会去抢我一个我很好的朋友，
懂？
对，但是因为是这个剧情让我融入很自在，我就觉得说这份爱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我也接受，而且是这么亲的一个弟弟，就是有一种觉得他对我这么好，好啦，那我就接受他这样子的感觉。对，那个概念，
你们那就是 BL 的尺度，通常就还是比较没有那么直接，
对，
跟我们看《爱内涵光》绝对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
但我还是想知道，那你需要有那种表情跟声音吗？
你说在床戏的时候，
对，
他是自然流露的，
我自然流露，
他完全没有谁，
我没有谁、就是，我也没有去想说我这样床戏我到底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很走一个当下感觉派。
那个尺度会出《爱内涵光》吗？
不一样，你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不一样。
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们的尺度更大哦，
因为他们那个比较算偏喜剧类的，
对对 对, 對, 對，
偏喜剧类的那个感觉。
我们是很真实，唯美真实浪漫的。
Okay.
对对，
好，
就是因为其实我还不知道剪出来的真实的最后呈现。
拍了多久？
你说那个床戏吗？拍了一整天，
七个小时，八个小时，
拍了一整天，
很累吧？
那时候
拍完就虚脱了。
剧组给我们看的 reference， 我们就觉得说哇塞，
这么
刺
激，
这么，
结果真的演起来，哇，
我们超越了他们
五倍刺激。
那 reference 是什么？
Reference 他们好像是给我们看一个泰国的一个国外的一个
也是 BL 剧，
也是 BL 剧的一个感觉，说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们这种感觉啊？然后就我们就超，
就后来说我们说超过那个感觉。
那需要先练身体吗？
他
那
时候
一直很壮，
他
那时候一直很壮，
那时候有练。
他要变壮，我要变瘦，因为我是小远小弟弟啊啊
啊！我那时候在接到这部戏前，我练了两三个月吧，
是刻意为这个练的，
没有，我就是想说，好。来调整一下体态，看会不会有接到什么可以拖的戏。果真，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练好之后，刚好说，他们这个角色要打拳，然后有声，他说，可以，那就来吧。
哦，对，打拳这个戏里面的拳击戏，
对，
跟你什么关系？
因为这个打拳是因为我里面，我其实在里面我是有加入一个帮派，加入一个黑道的。哦，然后弟弟就傻傻的想要学哥哥嘛，就是又跟着我意外。来到这个帮派里面，然后因为我不想要因为我的关系让弟弟误入歧途，所以我就要离开，但是他们就有点把他
就
绑住了，所以里面的老大就叫我说，那你要帮我打一场黑拳，你打赢了我才可以怎么样，
哇塞，那个身体，
对，我就有拖，然后替弟弟打那拳，这样
那场也很好看。
对，
眼镜的造型，
眼镜的造型，这也是一很特别的一个故事。就是那时候我定妆的时候，我几乎是没有戴眼镜的。然后我突然他们说：“那你来试试看这个眼镜。”我一戴上，全部人愣住。
斯文败类啊！
我想说，是不好看吗？他们说：“哇，你戴眼镜很好看，你就到时候就这样了。”我说：“
不一样的感觉，真的
对，
就是小朋友的感觉不见了。”
对。然后他们就说好，那你长大你就戴着眼镜。我说好 ，OK。我那时候想说吓到，我那时候一戴下去，他们全部不讲话，他就看。
就是这一副吗？
另外一副也很像。
这一副升级的，
对，
就是类似这种金边细框的。
我以为是不好看，我还忙脱掉说是不好看吗？
戴上去。
然后我说他们就说好看，我说好，那就放心了。所以我是二十出头的时候是没有戴眼镜，小时候，然后是长大成人在工作的时候才有。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那种很明显的差别的感觉？
长大
有戴眼镜吗？
这是长大的，对，我在里面会有两个阶段，有二十出的时候我是短发，就是很短很短的短发。
有一个小彩蛋，你看得出来我头发是假发吗？
看不出来啊。
对，我那时候因为小时候长大戏切着拍，然后有一场戏头发接不过来，然后刚好就这一场。
哦，不会不会，还蛮自然的、啊，
没有人知
道。对，真的，发量丰厚啊。
就这一场，对。
那吻戏多吗？
吻戏到后面比较多啊、哦，到后面开始确认关系的时候才亲的比较炽热一点。
对。
你们是算是有交情的吗？认识超过十几年，跟认识的拍吻戏比较上手，还是不要认识会比较不尴尬？
我自己本身我会比较想要跟认识的，因为。我认识的我就可以直接讲说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可以怎么样，可以沟通。那因为你如果不熟的话，你可能还要多一份担心，说怕他会不会觉得怎么样，就是要沟通的时间会比较
长
一点点。
对，
你也是。
我们基本上就是你等一下可以干嘛可以干嘛，你爱怎样就怎样。
对。
那拍摄现场需要清场吗？
本来床戏说要清场，后来他要进来看的。
后来还是有清场，但后来几个经纪人他们在后面 monitor 也看得非常非常过瘾。
所以七小时都没有穿衣服。
七个多，快八个小时。
对。
我一瓶红酒都喝完了。
啊，有还有喝酒才上。
他有。就想说让他放松。
比较不尴尬。
因为我是要主动的那个啊。对。
那你可以喝吗？
我可以喝，但我那天我没有喝，我喝一两杯而已，一两口而已，
一两口啊，就
因为我就想说，我就交给他，因为我那个场就是感觉我是要交给他处理的那种感觉，我会出力的。
对
啊，会做吗？
啊，
还算蛮温柔，
还算蛮温柔的，
还算蛮温柔，
有舒服到，
还算蛮温柔的。
这个戏里面还有其他的演员，
还有
邱胜翊哦，
对，还有我哥，他里面客串了一个
角色
，只能说让大家期待一下。
跟你有关系吗？
跟我有关系，
跟我更有关系
啊，跟你也有关系。对，他们当初找来的时候，我说哈，你们确定吗？他们说确定啊，而且他已经答应了。我说哈，真的吗？
他来现场的时候，我吓到。
啊，你们是当天才知道？
我是当天知道啊，他们一直不跟我讲， 所以我就说我的那个角色是谁啊什么的都不讲。
哎、欸，如果演员你的另外一半的演员是你哥，你可以吗？
你知道我们之前棒棒糖的时候，大家那时候 BL 剧刚开始的时候，
啊、你们两个超适合的、啊，
全网一直在敲完说，拜托可不可以你跟你哥来演《
双星奇缘》
BL 剧？我后来发现真的没有办法，除非给我个
很高的价钱吗？
两三千万之类，
两三千万加一瓶高粱，可不可以？
为什么？
不知道，因为太熟了。
可是因为听你们这样刚这样的访问，都觉得。讲出来的话都是很专业演员的话、啊，
是，但是我确实以如果跳脱的故事，如果这部戏有番位片的话，这个比如说弟弟是我哥哥是他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有更不一样的感觉啊。但是因为你当真的要找兄弟的时候，
真的演不下去，
就是不行。
我们这个剧情他们真的会演不下去。
虽然你们旁边的 maybe 一定看得很爽，
真的，
就是看得很爽，但是我自己就真的过不去。对，要想从小就是。一定会，我们连拍，因为我们很久没有一起演戏。我们上次我跟我一起演戏，大概10年前。嗯，然后这一次他又来客串，我当下其实我一直很想笑场，但是我们要演很认真的戏。
哦，所以你们是有对手戏的？
我们有对手戏的。然后我们因为可能要比较很即兴的，有时候会讲一些很好笑的东西。我们演到摄影师给我偷笑，摄影师一偷笑，我们直接笑出来。然后导演很开心，觉得我们那样戏很舒服。
好，那我很期待看你哥哥。跟你戏外的哥哥啦、
okay.
跟你有什么样的互动，
是，
但因为我就是一直都觉得你就是王子的弟弟啊，所以这次演哥哥
对
困难吗？
其实还好，因为其实我下面家族里面下面其实有
两
个下面
有很多弟弟
有两个堂弟，所以一直我也是从小带他们长大，带他们去上课、带他们出去玩打电动干嘛的、所以我有一个堂弟也年龄也跟他一样，嗯，那我们还一起打过球，
对，我还认识、
还认识，所以我看他们就真的有一种弟弟的感觉。
所以你已经有当过哥哥这个角色，
我有当过哥哥这个角色，所以相比之下，我觉得就顺利很多。嗯，对，
好，我要来好好的看一下，就是到底跟我认识的你有多不一样，
可以期待一下。
然后我也想要看一下黄轩在戏里面跟在全明星运动会有什么不同。嗯，好，跟大家讲一下播出的讯息。
好，关于卫视，我们即将在2月24号在优酷的国际版、还有我们关于卫视的我们的 YouTube 专属频道会同步的播出。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我们这部有别于以往的 BL 剧。
哎，每集大概多长，知道吗？
每集30分钟，
30分钟，然后总共有12集。
然后我们第一次播出的时候会。1、2集一起播，对，
然后之后每个礼拜会播出一集，
对，好，礼拜六，
我相信到时候应该会有很多相关的宣传活动，
会的，
嗯，请大家多多注意。
Okay,
好，今天谢谢两位来我们节目，
谢谢。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继续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还有 YouTube 上面追踪订阅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